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这个大地震发生之后，全台有不少的建筑物遭到毁损哦。那其实我们刚刚跟发哥聊呢，也发现他推动了很多种建筑安全的事情哦。那这一集同样邀请到戴云发结构技师。Hello， 发哥。
Hey， 主持人好，我是戴云发。
好，这个其实大家都在讨论哦。截至这个4月10号，全台有确认红单建筑有49件，黄单建筑有79件。请问发哥，这个红单、黄单的受损程度是怎么样去做区分的？
红单基本上就是说，它主体的结构各方面已经有立即的危险，所以说基本上就要人员要就
撤离，
就要撤离了。那黄单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可能是比较次要的结构。也会有崩塌或者是一些疑虑，人员当然也要先离开那些位置，那把它处理完之后才可以回去居住。那基本上大概是这种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跟流程。对，
所以红单是基本上是完全不能进去住的。
对，红单就要立即撤退。对对，那黄单有可能是他大楼的某些地方，某些地方他可能说哪一道墙，他砖墙已经倾倒到这样子了，那他当然就是黄单，因为这个随时走过去有人会被压到，那可是他其他地方可能是安全的。我想可能就是说程度会有不同啦。
那如果就是自己家里真的不幸被贴上了红单或是黄单，那你建议住户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呢？有机会补墙吗？
对，其实我觉得说像这一次的地震大家感觉蛮大的，可是以我们的设计地震力来讲，它还算是中间了。所以说以这种中间型的地震来讲，这个被遴选出来的大概100多件，加起来大概49加上
79
嘛，大概差不多128件左右。那我想只要以这种件数来讲，你有没有发现这次地震影响到的建筑物有多少栋？应该不止128万栋。
不止哦，
你家的房子是10000件里面可能体质最差的那一件。所以说这种中型地震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有点预警。我觉得说与其说它地震来造成你的受损，倒不如我觉得往好一点的方式去想，它是等于是跟你预警说，我测试一个大型地震，把一个大型的震动台去震动整个台湾，去找出比较不安全的建筑先帮你找出来。找出来之后，那就看人类有没有要去面对它嘛。那假如你大家百姓没有去面对它，认为它表示没倒还可以，那我要讲的是说，下次大地震来，它的风险值是最高的，万中选一的那个建筑。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红单当然可能就是说看是拆除改建或者是有些真的要去做补墙，可是就要去评估它的补墙的效益高不高。那黄单的建筑我是觉得是以前常常会被忽略的，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大家认为说黄单我只是修复工程回去裂得很严重或哪里怎样，我就把它抹回去就好了。事实上它没有把它做补墙，它只叫做修复工程、美化工程，我觉得那个就不对了。因为你没有针对它给你的预警去帮忙它，让它变得更安全更强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在媒体上我也常常在呼吁，就是说维冠大楼是之前的黄单建筑，天王星也是之前的黄单建筑，所以说我们不是说黄单建筑表示还可以住没有问题，我反而觉得推出另外一个观念跟大家沟通，这种中型地震大家都没事，你家会裂得特别严重或坏得特别严重，虽然它还没有立即的危险，可是代表你的体质是比别人相对而言差很多的，你要不要面对这件事？假如你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那你有可能是下一个天王星。所以我才会去想说黄单、红单建筑可以的话能够补墙来补墙，真正不适合补墙或者是真的它的安全性各方面差太多了，我倒不如说现在围绕都跟政府都有奖励，就一起来往围绕都跟走。第一，整合容易更容易成功有共识，第二，改建之后它的价值都是增长非常多的，而且居住安全也变得更好，品质也变得更好，对政府而言也是把这些安全问题解决对城市美学也好，所以是刚好借由这个机会大家凝聚共识走出多赢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这次的大地震啊，不只是买这个中古屋成屋的屋主超哀担，其实买预售屋的人也是很担心。我们就有粉丝呢，就是私讯我们说，他刚买了一间预售屋，那目前是正在新建中。那他买的楼层呢，才刚完成灌浆，结果三天后就发生了大地震，让他觉得很焦虑，生怕会对结构产生不良影响。那发哥，这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正在盖的预售屋，要怎么样消费者才能够确定它的安全没有问题呢？
我想现在政府其实经历过之前的几次大地震，都有一些因应的政策了哈。现在基本上，假如说，我们灌浆完一个礼拜内发生大地震，基本上就是说工地要再继续再施工，要请专业的技师工位去做鉴定，出鉴定报告，确保它的这个安全上的影响是不会造成疑虑的。那他才可以让他继续往下盖，这样。
这个是法规的规范嘛？是一定要的。
对，县市政府现在都有规定。对、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请建商提供这个鉴定的报告，
对，
确保这一层是没有安全的疑虑的。
是是是，所以这个部分消费者是可以放心的。对。
那如果是一般正在盖的房子，没有遇到大地震，那我要如何知道它施工的品质呢？这个真的是很难用肉眼就去判别，也没办法走进去看，
因为工地也围里围起来啊，其实也看不到。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戴云发在产业推动18年第19年的建筑安全履历的观念啊。其实，真的我觉得说，我早期在做结构设计，做很多结构设计案，那常常有去看工地，我就觉得，工地做的跟我们想的就不一样。工人确实早期大家都是以他好作为原则，那你去要求很难要求。那我都觉得说，其实结构安全是两件事要同时做到，是哪两件？第一要有好的设计，第二要有好的施工品质。这两件事要同时做到，同时做到才安全。那可是大家都在谈论，就是说我的案子是耐震5级设计、耐震6级设计、耐震7级设计，钢筋多放2只、多放4只。其实我们台湾的建筑法规，各位只要去看工地，你就知道照法规的设计的地震力，我们台湾的钢筋就已经密密麻麻了，跟日本比已经比日本多个20-30%，绝对不止。那钢筋那么密，现在会不安全，不是钢筋量太少，是因为很难绑钢筋，绑都绑不好，很难绑好，太密了，而且灌浆也灌不密实。我们台湾的安全品质问题是在于施工品质很难做到。那你还在用设计的角度跑电脑，再跑出3根钢筋、2根钢筋叫做耐6级，再跑出4根叫做耐7级，是已经不对了，已经方向跑掉了。所以我才会常常呼吁说，你与其花那个没有意义的钢筋的钱在放在不对的位置当销售诉求，倒不如把那个钱省下来，好好的照法规设计，地震来它就不会倒了。重点是施工要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施工品质的问题才是台湾最大的安全品质的疑虑。所以你看，从云翠大楼倒塌的柱子里面这照片，我有去现场拍，密密麻麻，灌浆都灌不下。那每个工地都是这样子，那不是钢筋太少，确实是工地做不到。所以我才会讲说，安全品质透明化就是我在推建筑安全履历的精神。我希望说工地能不能说工地可以办绑钢筋观摩会，让大家进来看绑好的钢筋，当然不可能每一层啊，所以我在推动就是希望说，一楼是最重要的那一层，扔卡会倒就在那一层，假如我可以针对那一层的柱子啊，这些墙壁在绑的时候，我绑好开放给大家进来看，我相信消费者就会安心放心，那你以后房子也不会倒。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也是我推建筑安全履历安全品质透明化的一个精神。
不过这一波因为疫情之后嘛，最近交屋潮也开始出现，那像我自己家最近刚好验完屋，那如果是即将要验屋的人，他们入自己的房子里面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在验屋的过程，
其实验屋这个议题是大家现在很夯的啦，包括也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验屋公司，真的是大量的像雨后春笋般成立，各种验屋的品质、游戏规则标准都不一样，那验屋的人也没有资格或者是认定的标准都没有。那所以说验屋很重要，因为消费者买房子当然会有这种观念，说我找验屋公司来帮我验，这已经是一个观念了。可是要怎么去验，我想基本上就说我自己在挑房子，应该这样讲了，我挑房子会怎么挑啊？我挑房子我会去看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系统好不好， 我会尽量挑选结构系统比较好的案子。哦，那至于自己家里的烟雾的部分，当然就是看说，哎，哪里有没有会裂，哦，或者是会那个水漏水的部分，或者是它管线啊、电路的各个方面，是不是基本使用功能也都完善。哦，我想其实一般我们自己看是这样。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委由烟雾公司来整套用它的游戏规则来帮忙我们验。那当然它检验的会更详细、更标准。那只是说现在有很多烟雾公司，它会写很多很多烟雾的点。比如说，哎，这个墙壁，油漆不够完整，哦，哪里怎样？或者说，哎，瓷砖哪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怎样？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烟雾的标准里面，假如是针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或者是针对你以后使用机能有影响的，那些真的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只是说，哎，油漆表面哪里觉得不够
平整，
不够一点点，那个事实上真的
无伤大雅。
所以我是觉得消费者找烟雾公司验。那我们也在跟烟雾公司沟通说，以后烟雾的标准在写法上，你反而应该去验安全性、机能性的东西为主，专业多一点。那至于外观的一些小的东西，事实上有时候一般我们不是那么重要了哈。当然就不用那么在意说，哇，光一个墙壁写了100个它油漆不够平整的点，就没有必要，反正造成住户的恐慌，觉得说，欸，这家公司怎么把房子盖得那么烂，所以我才会讲说可能要分成那个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可是其实发哥最重要的这个结构安全啊，反而是最没办法验的。比如说，可能建设公司当初有主打说，欸，这个水泥磅数6000磅，我怎么验？那或者是说我强调是用什么样的钢筋，那它都已经封在里面，这也没办法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 我想就像刚刚主持人问我的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传统的建筑业者跟销售业者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个讯息。消费者觉得说，哎，那这家建筑公司他主打说他有做基装，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做基装？哎，他说他用混凝土用哪一家的，或者是他磅数是多少，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用到那么多，或者说他的钢筋是用哪一家的，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用自己家的。其实我跟各位讲，他写的他一定都做得到，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是违法的，所以这些点是不用担心的。可是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跟结构安全没有100%直接的关系，
还少了施工这件事。
对，因为材料对他来讲这很简单的，重点是我钢筋用自己家的钢筋，该弯钩我有没有做到，该绑紧我有没有绑好，这才是最重要的重中之重。
但还是验不到啊。
所以说我才会去讲说，刚刚谈到烟雾了，就跟大家分享。那去年年底那个行政院消保会体系，他全部的消保官聚集在一起找我去，分享烟雾的标准跟建议。所以我就有特别跟他们提到说烟雾的标准应该怎么验，应该怎么定义。那我还除了讲这个议题之外，我就回应主持人，我还特别跟他提到说，验屋验得到的只有表象，真正消费者最关心更重视的是安全品质的混凝土里面的东西，那些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就特别跟他讲，我们在作业的案子，我们在钢筋的每个细节，混凝土的每个细节，比如钢筋我们都把它做成像回纹针式的钢筋一体成型，在加工厂加工好，现场直接简单组装就办观摩会，是我的标配。我的混凝土的品管的一些流程，养护胶质的一些游戏规则，我都有 SOP， 我把每个做到都是拍照跟录影，
透明化，
透明化丢在网络云端给任何人，
很重要，
任何人看。所以我说消费者你要的东西，事实上我建筑安全履历协会，我 APASEF 团队就在示范给大家看。而且各位你上网看网络，哦，YouTube 已经有1000多个，到明年初会有2000个案例了，都是我每个案子我做到的给大家看。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在带动产业就是希望说
施工透明化，
对，我们消费者要的就是这个嘛。那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做？那所以我就是一路18年19年，我就一路在做这件事，累积到现在让大家看。所以我觉得这是消费者真正要的。那去年消基会年底的论坛也是找我讲烟雾，那最近也在找我会去谈烟雾有没有可能来制定相关的一些规范跟标准。所以我才想说，消费者要的我们都知道，那我是18年19年来做的，就是要满足消费者要的这件事，所以说也做到一些东西。那现在在产业，各个单位也会来找我，希望我来把一些游戏格子把它做得让大家更放心。我觉得这个大家敬请期待，这些事情都会 慢慢更上轨道这样。
其实这次真的访问发哥，我觉得受益良多，而且我觉得发哥一直在推动这个建筑安全履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买房子就像发哥讲的，是一辈子大家最大的消费，更必须要审慎以对。好，那这一节非常谢谢发哥来上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